欢迎收听声音人生履历，我是玉庆哦。今天呢我们邀请了一位来宾，那今天是就是我去年九月呢看到那个 US 就美国的 FDA 有更新了 ISO 10993-1的指引哦，是更新这个 guidance， 然后好像有一些新的方向，所以今天我邀请的这位来宾他很适合来聊这个新的指引。然后我之前去年跟他聊过，他在这个医疗器材的领域有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呢他们公司也有提供医材相关的实验还有顾问服务，那我自己是还没有亲自体验过他们的服务，不过我知道他们现在的这个业务呢有在台湾，就是在台湾有提供他们的服务，然后也有在中国大陆跟泰国，最近应该是有在泰国嘛，就是有提供他们的服务。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是 Eric， 他是翔宇生技顾问的总经理。Eric 你好，欢迎你。
玉庆你好，各位听众，各位来宾大家好。
Eric， 今天我们要请你来帮我们这个说明一下，就是去年这个美国 FDA 新发布的这个 ISO 10993-1的 guidance 的这个就是这个指引。然后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啊、我想说我们可能有一些听众还不知道这个 ISO 10993，就是生物相容性相关的实验测试嘛。那这边你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吗？医疗器材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
是，好，谢谢玉庆哈。那最主要一开始医疗器材，大家把它想象成就是它是另外一种药。所谓医药就是医疗器材和药，那药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啦，就是特别是在我们台湾要做一个真正就是自研发的那个专利药是非常辛苦的，那所以大部分在台湾就会变成比较研究到某一个阶段再把它变成从大药厂去做更后期的临床试验去完成。那医疗器材其实是很适合台湾去发展的一个产业，因为它中小企业就可以 run 了。我常跟就是医药产业的人说，药物要发明一个药物是有一点像有运气的成分，因为药物是用发现的，就是你要真的有发现你的研究才会有成果。那医疗器材是用发明的，或许就是医生在一个动作上他在使用器材，然后或者是他在某个环节下有一个 idea， 就可以找工程师、医疗器材厂、比较工程的单位去把它实现，所以医疗器材比较偏发明、那它的途径它在就是它在产品化或者是合法化 的过程当中也比较简便比较容易，所以我把它简易、说成就是说跟药物是一样的，第一个你要有效，第二个要安全。那医疗器材的安全就有点像我们就讲，因为医疗器材是偏物理性质的器材，比如说隐形眼镜啊，比如说人工牙根、心导管，甚至轮椅、有一些接触到辅助的会接触到人体的一些东西，那它都比较偏物理性，不牵扯到代谢功能的一些器材、我们就会叫医材。那医材它就有点像是药物的，它的安全性就有点像药物的毒理，药物的安全性就是毒理实验嘛。那医疗器材因为它是比较物理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称它为生物相容性、就是跟生物相不相容。那我常会跟客户、就是说明、我小时候就、因为我们这个年纪、我大概是50岁的人，我们这小时候没什么好玩的嘛、那年纪很小的时候最灵敏的器官就是自己的嘴巴口腔，所以那时候我会去拿很多东西来尝味道，比如说电池、那比如说一些金属我会去尝这个味道、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舌尖碰到那个东西刺刺的、那这个状况我们就觉得那个比如说我那时候会去填那个 铝窗、铝门窗的那个边边哦，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点那个。那点了之后，你就觉得哇，这不舒服，就嘴巴就觉得刺痛刺痛这样子哦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生物相容性，因为它是工业型哦，所以它的生物相容性不好，所以会对人有造成一些就是很急性的或是各种反应。所以简单讲，生物相容性就是一种安全性的呈现。对，那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玉庆您的问题？这样，
我稍微来把它这个整理一下我的了解哦，就是生物相容性呢，是就是我们医疗器材要做很多的这个实验或是一些什么去证明它的有效性跟安全性嘛。那生物相容性的测试呢，就是在这个安全性这一个归类在这个里面。那因为医材跟人体之间，就跟人体是有一些就是互动，可以这样讲吗？
接触。
对，有一些接触。那所以呢，我们来就是这个生物相容性，它当初设计应该就是说要评估。如果它是一个合规的医疗器材，要借由这些测试呢，我们来评估它的安全性的这个风险。所以这种，所以这个生物相容性的测试，应该是每一个医疗器材在要合规要去送这个 FDA， 都需要有这一方面的资料嘛，对不对？
是的，接触式的医疗器材。那一般医疗器材分两种，一般比如说在那个欧盟西医的部分，在 MDR 它就分类成一般的 MDR 就是所谓接触式的一些器材，然后另外一类医疗器材叫 IVD， 检测式的部分，因为它没有接触，有的只有低检体在上面，那一部分也是医疗器材，那它就不适用在它就不适用生物相容性，
对对对，
它不会接触的。
对，这个 IVD 的就没有在这个范围内嘛。
对，但是有的 IVD 还是会有，比如说你量血压的时候会有一根刺，刺自己手指，那有接触，那个材质又要了哦。或者是我们之前那个 COVID-19 的时候，不是有一支棉棒要塞鼻孔，那个棉棒也要哦，所以就是要看有没有接触的那个 kit。但是大部分的 IVD， 比如说验孕试剂，我们就低检体在上面，那个是不需要的，这样。
没有直接接触到人，没有接触到这个人嘛，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刚刚讲是也不能把 IVD 所有就排除掉，因为 IVD 有一些 kit 是需要接触到人的，那个 kit 就需要去 take care 这个生物相容性。
就那个 kit 也会，所以不能排除掉所有的 IVD。IVD 就是 in vitro 的 diagnosis 嘛，哈。
是的，就是我们讲中文叫体外检测的一些器材。
体外检测器材，哈。好，哎，那这个10993啊，就是 ISO 10993，就是在它是一个国际标准嘛，就是在讲这个生物相容性的测试。那就是去年九月啊，这个美国 FDA 更新了10993之一的这个指引，就使用指引哦，不是更新这个10993之一。这个使用指引到底更新了什么东西？
对，好，那通常美国 FDA 它都会先公告一段时间，告诉大家它要更新，所以这个规范我们已经看蛮久了。那我大概有整理出跟之前旧的10993。就比较旧版的齁，就是跟比较旧版美国 FDA 认知的10993有一些差异齁。那我们把它就是综合归类起来，大概分成六个项目有差异。那第一个就是他有提到就是针对完整皮肤齁，因为生物相容性的话在做通常会探究就是你接触的部位是什么，假设是正常皮肤，那有的是就是受伤的皮肤，那有的是叫连通器材，有的甚至是植入物，那针对比较低风险，就是它不会有侵入性的接触正常皮肤的一些材料一些器材，比如说我们量血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会绑在手臂上的那个魔鬼胶的那个布，那 它通常在使用是很低风险的，那也就是假设你没有穿衣服，它就直接接触到皮肤的部分。像这一类的器材的材料，哦，它是不需要进行生物相容性的，哦，那一方面它这个规范也是减轻一些就是评估的一些负担和动物的需求，哦，那这个在就是美国 FDA 的那个资料的附件 G 里面有提出来，哦，那有一些材质就是可以免除，那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 PC 啊，还有那个用很久的 PEK PEEK 的部分，或者是 PEI HDPE 哦 PET PPPS 等等等，那个细胶还有一些纺织品，比如说棉类的纺织棉类的那个纤维，还有人工纤维，还有那个一些就是天然纤维的部分，哦，那就会也是可以免除的，哦，那它详细的列表就在那个附录 G， 这是第一点。Okay， 那第二点，有一个 ASCA 计划，哦，就是说其实我们公司，哦，之前也有去拿，但是因为台湾没有人认识它，所以拿了那之后大家，我们测试的售价也不会变高，然后就是没有拿也是可以做， FDA 也是可以承认，那它其实在这个规范它就有写将 ASCA SCA ASCA 这个计划整合，那可以简化提交送件美国 FDA 的一个流程，简单讲就是 FDA 的审查员会对有 ASCA 认证的这个测试报告，哦，会比较采信度会比较高。那第三点呢，第三点呢就是它在一个所谓 table 1.1 齁，哦，有做一个更新齁，哦，就是说它的测试终点齁，哦，有比较明确的要求，因为根据这个器材的使用时间齁，哦，有选择，比如说它是亚极毒或是亚慢毒齁，哦，它会区隔出来会比较清楚一点，欸，甚至两个都点。那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可以再探讨，欸，那我们在帮人家规划是我如果规划亚曼毒我就不会规划亚基毒了，欸，但是以前我不知道玉庆有没有看过在更旧版的2018年以前的1931它亚基和亚曼是放在同一栏的，所以那时候大家都会觉得两个都要，
哦，
对，啊，现在它是分开的，分开现在评估表是分开的，对，那是分开的，那分开有时候它两个都点，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要选哪一个这样，哦，那通常我们在因为亚曼毒是有做比较多的切片的，亚基毒是没有的，通常我们选的亚曼毒就会比较偏向就是不再去做亚基毒这样子，哦，因为在 cost 的状况之下还是要帮客户做一些筛选，欸，但是我也不敢说，哦，审查单位特别是有时候中国 MPA 的审查，欸，他们有时候就是照规范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样，哦，所以这个就可能就要做一些比较就是我这边没有办法直接下结论是要怎么做，但是就是可以用多讨论的方式去进行。那第四点的部分就是在样品准备的部分，他们会比较追究就是萃取的方式，比如说他通常美国 FDA 在审查看到你用重量来去算萃取比例的时候，哦，那他就会先问你为什么一定要用重量，你为什么不考虑用表面积，哦，所以如果可以用表面积我们会建议就是尽量用表面积的方式，然后他萃取的方式会非常要求需要遵循 ISO 193-12/2021年的标准，哦，而且他要最新的，哦，那而且要详细记录萃取过程和结果，哦，那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去做解决，甚至要有 raw data，因为现在样品越来越有的很特别，比如说有的会有悬浮物，有的会有沉淀物，然后它会多要就是做到这种比较特别的产品的时候会多建议就是多收集一些资讯，哦，到时候有疑虑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就是送审上的参考这样。那再来就是说第五点就是天竺鼠的部分，哦，它天竺鼠之前就是因为我们天竺鼠都是进行到敏感试验嘛，是要做的这个生物相容性的测试，它是要执行皮肤敏感试验。那当然动物实验它就不能要求阳性对照组每一个样品来的时候都放，因为可能就 有一点虐待动物的嫌疑啊，就是在设计上不会这样子做。但是你还是因为怕实验室做久了它就系统会偏离，不知道，所以它还是会要求多久要进行一次阳性对照组的比对。那本来是六个月、哦、那之后就是缩短了要在三个月，就是本来半年做一次阳性对照比对，改成三个月要做成阳性对照的比对这样。好、哦、那这是 FDA 的建议、哦、所以它的频率是变高的。然后再来第六点是最后一点，就是说热源的部分齁、哦、材质的热源部分，因为可能它会用到兔子齁、哦、那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方法，就是在兔子的耳朵上把那个静脉注射，把那个萃取液打进去这样齁、哦、那就是可能有人去反映，就是说可不可以，有没有新的方法减少，我在猜啊，这个我没有证实齁、哦、那有没有其他体外测试的替代方法，它这边是指是没有的。它是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状况，那这个方法还是需要去使用它的。那当然很多客户会问啊，就是能不能用 LAL 来代替、嗯、我在这边没有看到任何的证据，所以我不敢乱讲。
嗯嗯嗯。
好，那大概是这个六点，就是这次的美国 FDA 最新版的一些有变更的一些部分，我们把它整理出来。
Eric， 你刚刚讲那个第五点啊，那个天竺鼠它本来是半年，现在变三个月，所以变得更频繁了、哦、频率变、
欸、等一下我抱歉我看一下哈。
嗯，
它是允许每六个月进行一次， FDA 建议此后至少在三个月内进行测试。
哦，
以前是六个月，现在变成三个月，所以在我们实验室的角度就是齁、哦、他讲的就是圣旨，我们就得照做。所以比如说FDA 有这样建议，但是原本的哦，就是可能审查单位不同哦，比如说 MDR 或者是 TFDA 或者是中国的，也许还是在六个月，可是我们实验室的 SOP 就会直接改成三个月，哎，就是会重演。
所以你说这个阳性测试可以介绍一下吗？因为我想说这样不是就用到更多的，
是更多的，对，这样看起来是更多的。
对啊，因为它前面的几项感觉上，比如说第一项跟第二项，或是什么，第一项，像第一项很明显就是要简化大家的实验嘛，对不对？要减少，让你更便捷一点。但是第五项反而是让实验室要做更多的动物实验。
嗯，他这边原文是写允许每六个月进行一次阳性对照，然后 FDA 建议此后至少三个月内进行测试、
哦
欸、所以
OK，
但我们实验的单位为了客户的合规程度，我会用从严的角度去思考、欸、因为有时候就是不行，就是客户会来跳脚啊，对，因为特别是你要再重做都不是问题，可是时间对客户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嗯嗯嗯，这个等于是说，哎，但他有说为什么吗？有讲为什么？
可能我要再去
重新看他为什么会像那个，像那个你刚刚提到那个第六个啊，那个是改成是怎么样的一个第六个？我刚刚没有听很懂。你说本来在兔子的耳朵，
本来我们的生物相容性之前最早的评估表其实是没有热源这个项目，我们那时候规划都会跟着系统读。一起勾到系统读，我们就会一起做。好、哦，那但是2018年 ISO 2018年，他就把它分开了，有多了热源这个项目。热源这个项目，其实我印象中它会需要用到蛮多的样品，而且它会使用动物，就是会用到比较大的动物，就是生物相容性里面算是比较大中型以上，就是比老鼠更大的是兔子，好、哦，就是会用在兔子身上，就是。我在猜可能是有人反映可不可以这个热源这个实验一直用很久了嘛，可能这个年代久远了，有没有更新的可以替代体外测试的方法，你像相对敏感试验刺激试验都有体外测试的方法可以代替、哦、但是这个反而是没有的，但是它的重生就是目前没有可以代替的方式。
哦、OK， 了解，所以大概有这六项，就是你们这边有整理出这六项 不一样的地方，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
是的，
那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你觉得在执行上面啊，它是不是整体怎么样呢？因为我们过去的生物相容性实验，可能在早期大家就是直接就是说，哎，接触时间多久，然后接触哪个部位，然后就直接表格对照一下，有没有，就直接开始就去做那一个实验了。
是的是的，早期就比较讲就是反正就是
查表
那个table A 点查表。
对，查表。
比如说我是一个人工牙根好了，那它是植物，所以它植物的部分是骨头。所以他超过30天，所以他查下来就是啪啪啪啪啪就几个项目全部出来了，那就做完安全性就算 OK 了。哦，那其实早期的规范其实他也有告诉你你要做整个评估，可是他并没有那么强硬，他并没有很强硬，甚至早期也没有要求物理和化学特性。哦，那现在就慢慢趋于比较强硬，他会要求，就是其实那个逻辑是我们台湾人，比如说台湾人就是受到什么检验，我们就是受到什么检验，测试报告那过了，就我就等于这一项我就不用管。
嗯，
啊，但是就是现在导入比较新的概念，就是说他本来也应该是说本来欧美的审查员的逻辑就是说你因为你每个器材都不同嘛，接触部位也不同，接触时间也不同啊，有的还很特别，他有添加一些特殊的药物，对不对？有的在什么情境下使用，那。如果一个审查员他没有很清楚的知道你的这个产品的时候，他就会看你的测试，我们所谓的生物 ISO 193生物相容，就是生物性评估的计划，你计划怎么走，你计划怎么走，你的报告就要写，你写的这个计划你就要照做，你有发现这个风险就必须把它这个风险排除，好，再往下走，它的概念是这样。所以你要先提比较风险评估，这个可能是之后的话可能我们可以再做一些说明和讨论。
就是本来这个10993里面它有比如说之一有很多个嘛，然后本来就是有这个评估风险评估的这个观念在里面，但是
本来就有，是的。
对，过去台湾就是可能过去大家比较还是习惯就直接就是查表然后去做实验，但是他现在哦，就是要把这些本来有的东西要更强调，叫大家要用这个风险评估的方法来进行这个生物相容性的评估，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简单讲，它的流程就是以前就是安全性好，大家来做生物相容性，那生物相容性怎么做？查表，查完好，什么项目都通过了，就是生物相容性这一块，就是最后的报告就随便筛一筛，一个结论，它就 OK 了。可是现在不行，你要先做一个计划，那计划怎么做？你要按照，比如说你这个。第一个你要去找以上，比如大部分都是做 Me Too 嘛，就是美国的话算 510K 的部分，哦，那你要找他有没有上市跟你差不多的东西，跟你预期使用目的相同的器材跟他比对，你要先去找这一个，那找到之后跟他比较，比如说灭菌方法，如果他的灭菌方法是用 Gamma， 那你的产品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可能是用 E-Bin 还是其他 EO 的方法，那两个有什么差别，那有什么风险，你要把它排除掉，哦，然后去比较物理特性，它的几何结构学，它的就是物理特性，有没有很接近，有很接近，那你跟它比，你比它更好，你比它更安全，还是强度更高，哦，就是你要去把它陈述，这个计划都要列出来，然后呢你比对品它的跟你的使用途径是不是一样的，对不对？那跟你的材质有没有不一样？哦，都是要去做一些，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计划。你要计划它怎么评估它的安全性，它在使用过程当中有没有风险你没有想到的，对不对？有想到你就要去排除它。这样，比如说假设你是用 EO 灭菌，对不对？那 EO 灭菌会有 EO 残留，那 EO 残留就等于你要曝气多久？哦，就是曝气多久你的 EO 残留可以低于那个标准？哦，那就变成你这产品就有这个风险，那你就要做测试嘛。比如说，那我就测曝气7天， 看看有没有 EO、EGO 有没有剩下的残留物。哦，啊，发现还有，那我再吐气，把吐气拉长到14天，看还有没有。就类似是这样的一些就是研究。哦，因为你未来要量产，你必须得知道你的状况，一材的状况是怎么样。哦，那你都弄到了之后，都收集到了之后，哦，就是往下做你设定的实验。那其中最大的就是生物相容性的实验，就去开始执行这样子。欸，所以比较有多一点的计划性，然后风险的概念。那我想如果有做医材就会知道14971他教你怎么风险评估，那又是另外一个就是跟着品质系统一起走的一个 ISO 的标准。
刚才提到就是说现在听起来就是你真的需要有一个自己的 plan 嘛，而不是就是直接查表嘛，等于说要花更多脑力了啦。但是这个现在用这个方式啊，是不是有机会去怎么样让你的就是在评估这个安全性上面，如果现在又我们重新做一个计划，然后不是去 follow 过去那个查表的方式，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减少重复性的实验？我这样听起来有这个机会吗？
当然是有机会的。这样之后我们会探讨到EN-953-18。
嗯，
好，那如果是在一个，你像今天是有一个学术单位找我去讨论，它是一个研发，未来要当作专利卖掉，那这个还不是未来会成为商品，我就不会跟他讲这么多，我就会跟他讲，那你就至少你现在的材质和制程做出来的基本的生物相容性可以通过，然后因为你当他花很多研究在这上面，因为他也没有未来要上市，哦，这样是比较对他们来讲比较辛苦。那如果是正式要上市的产品，我们会建议就是按照它的步骤，我们先去计划。哦，那当然计划这些东西，刚刚讲的这些材质啊、运行方法啊，然后几何结构、物理特性，客户其实自己都可以做到。哦，那比较辛苦的就是化学EN-953-18化学分析的部分。哎，那化学分析如果有去看规范，都会发现根本不知道他要叫你做什么。哦，那这个待会我再讲EN-953-18。好，那48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会建议就是你先去了解你选的料，你这个料在你的制程当中去做好这个产品的成品，哦，的成品它到底会溶出哪些物质，在尽量极限萃取的，就是尽量我们有能力把它萃取，但是又不会，所谓的萃取就是这个产品在萃取液里面是完整的，你不能说这个萃取液把它丢进去就被溶光了，那就不叫萃取。
嗯，
哦，那是
溶解。
那是叫溶解。
对，
哦。所以叫萃取。
嗯，
对。那尽量我们会用就是可以用萃取的方式把它会，因为可能你要评估它在你身体里面可能就是未来它会释放出什么物质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去分析出来。假设它分析出来的物质跟你想象的差不多，因为当初你选料配方的抓配方的时候，欸，你可能就会发现，欸，你可能大概就知道了，只是你不太确定有没有被污染，哦，比如说有一些就是容器 A 移到容器 B， 制程 A 移到制程 B，哦，那清洁确效有没有，清洁有没有做就是的确实的状况之下，哦，那理论上做出来的东西其实都是能够如你预期的，欸，但是也很难，就是说比如说一些高分子的器材然后很多组装在一起，对不对？你不知道，有的是料是跟 A 厂买，有的料跟 B 厂买，你不知道它的制造过程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对方也不会告诉你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会溶出什么东西。那万一它就是植入到身体里面的时候，那才发现，哎，就是它溶出一些可疑似致癌物或是风险更高的物质，哦，那就蛮糟糕的。所以这个步骤我都会建议先做，哦，那因为现在大家还要再熟悉这个法规，那个。当然啦，齁，也透我们也是透过就是有一些像 TFDA 也邀请我们去上课，齁，就让大家慢慢有这个观念，那其实也可以减少像玉信讲减少很多后面生物相容性在做费用再重来的问题。齁，那整体来讲就是生物相容性我就是可能医疗器材厂可能比较在乎的，你说他要保护动物 ,3R 的概念他比较觉得是还好。其实对他来讲就是 cost 的问题，对不对？做生物相容性要几十万，要几百万。那你如果选择先做 生物相容性，你没有按照步骤来。那生物相容，因为动物其实都有耐受性，然后有的器材也不用做到像亚曼毒还要做切片，有没有什么长期毒性，所以你不知道它，假设你这潜在的风险它短期内没有呈现出来的状况之下，对，那这个器材在动物实验，它动物会有耐受度，它做还是通过了。但是你如果做完，那之后被审查单位反过来要求啊，你怎么没有做 plan DER， 没有做就是生物相容性，就是生物性的计划哦啊，计划你没有做知识八，叫你补做，然后你一扫发现，哇，知识八原来里面有一些你不想让审查单位看的物质，哦，那这个时候是你势必就整个都要重来了。哦，所以这个步骤其实我们一直在宣导，其实是蛮重要，但是还是要看实际状况啊。哦，那做这个部分，就是你如果在早期，发现你有一些高风险的物质的时候，哦，那你就可以先把它，那你要改掉，就真的没办法就把它改掉，或者是把它清洗掉，或者把它就是做一些制程上的调整，可以处理掉的，就先调整好，避免到后面。哦，你头越洗，比如说一开始我们洗头是先冲水嘛，对不对？那冲水成本很低嘛，那你没有冲水就直接用泡泡，用那个下去洗的，那洗到一半发现不行要重来，但是就是会变得更多的成本这样。
我这样听起来这个十八呀，就是我刚从你这样子介绍里面，我听起来这个十八跟原本过去的方式。切入的时间点会不太一样，对不对？之前直接做动物实验的方式应该是成品已经完全就是做出来了，那但是十八可以在你在甚至你在了解就是在设计你的产品的时候，你就可以先去对你的材料还有制程先去知道它的化学表征。
其实18他在做实验的要求的样品，他还是比较倾向于成品。好，哦，那当然预计你讲的那个概念我也知道，就是当然18你可以把知识8你可以把它拆得更细，不用去做合规，就是因为它化学分析跟动物实验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拆项，比如说我不用做到三重复啊。对不对？我先用比较风险比较，看你觉得你这产品，在水溶性液体萃取下风险比较高，你就先做筛选。毕竟讲的应该就是筛料的部分。
筛料，对。
你要选一个料的部分。
对。
但是最终知识八的报告跟生物相容性报告一样是要提交的。但是知识八跟生物相容性又不一样，生物相容性它会要求 GLP， 它会要求很多就是执行上的规范，因为他怕你作弊，你要因为动物实验其实就是很讲求，所以 GLP 就是临床前试验要遵守的很多的规范，那知识八是反而是没有的，那他知识八也比较偏向是一个研究项目，
应该是要长期累积，就是知识八10093知识八就是化学表征这边的数据嘛。应该要长期累积，对不对？
或者是你像前几天就有就是比较我们南部有比较大的那个塑胶粒的厂，他们开始被要求了，因为有人拿到 NDR 了，对不对？那他被拿到 NDR 的厂商，他如果他的料全部都要自己来处理自己做，他可能那个成本很高，他就会把它转嫁到原料厂，所以这些原料厂原料大厂就跑来找我，他说什么叫知识八，他头很痛，然后他的客户每个预期使用目的都不一样，每个接触都不一样，他要怎么做，那你不帮他做，客户就不给那个订单，他就要拿掉，他要给有做的人。
哦，我天，可是他是原料厂，还是他有帮忙制造，他是卖塑胶粒，还是他有制造，
其实他是原料厂，他是原料，理论上在法规上，在这个就是一般原料厂就会做我们所谓的 USP 美国药典 USP 8788，你符合哦第几等级的可以用在，比如说第六等级是最高可以用在植物，你符合就可以卖。可是最终的制造厂他们比较认1093系列的测试，所以通常就会要求 往上要求，就是把成本转嫁到上游。
嗯，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是对的。你要迫使你的原料厂有竞争力，他把它分散出去，那原料厂他知道这个东西，他就会去研究，他会做出更好的料。那但是现在看美国 FDA 这次的一些新的工，他也有把一些比较常用的，他觉得安全性比较高的那个原料哦排除。那但是你说现在有没有人敢说哦，我用这个我就真的不要去做？
对，
但是因为大家都会，他会组其他零件，你不可能就单纯一片，比如说 HDPE， 你就单纯一片 HDPE， 除非是说你这个器材刚好只有那一片接触身体。哦，那但是我看现在没有厂商这么大胆，就是完全都不做，就直接，因为他公告也没多久了，哦，大家的概念还是都要去做这样。
即使这个原料厂，就是说即使你要求原料厂，就塑胶颗粒的厂商要做这个10993/18，即使他有做了，但是实际上你自己是在做成品的，你还是要做嘛，对不对？
对对对，
对，你应该不可能说，嗯，
应该我会这样想哈，就是说，成品厂他可能用了十种塑胶原料好了，那十种都不同的牌子，对不对？那他如果十种，通常他假设是就是十种里面有三种，组在一起成为一个器材，那他至少要做就是三四件嘛，对不对？那他还不如在源头管的时候，跟他的原料厂每个都要求你都有，那或许他之后在管理上会比较简单，但是我不认为就是最终就是当然要看，比如说 MDR 审查单位他的。角度是什么？那但是我回来讲，这个要去判断真的比较复杂，所以我那个客户，因为反正人家下单都会下来，他锁定就是其实长期都是合作的，
嗯，
对不对？那因为你要换料，要换一个厂商，像现在这种评估也很复杂，所以他就干脆按照客户的制程，把他的原料按照客户的射出条件做给他。就算是他送给他的一个测试报告这样，那他可以取得这个订单。也很少人，我也很少建议就是用塑胶原料，因为那个，
对啊，
因为射出又变得一个条件又不一样。
对对对，因为制程里面有很多的条件也是会影响生物相容性的，不是只有原料而已。对，
是的。那对这些原料厂他们的想法就是啊，至少我已经，因为你之后会混很多不同的就是材质再组成另外一个衣材嘛，那他至少跟就是跟他的客户原料厂跟他的客户，我告诉你我的东西都做好了哦，啊，风险也不在我这边哦，你到时候有溶出其他物质也不是我，那我有诚意我要做这个订单我就帮你做好了，就有点类似这样子的感觉这样。
我觉得听起来这个在风险就是对制造厂来讲也是一个他的原料的管理。能够更有更好的管理，因为他可以确认就是至少前上他们前端进来的时候已经做过了嘛，只是他最后做出成品应该还是会有其他的变数在里面啦，可能成品又是
对, 对,
对,
对
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另一
对对对一材厂来讲，他就是你这个料啊你有做好，那我至少我有 data 嘛，我不用担心你的这个料的问题会不会产生另外一个不可预期的问题要再去解决。你像我有客户也很可爱，他是最终成品厂，他就直接做异材厂。他做知识八验出一些比较他没看过的东西，他就超级紧张，不见得那样是不好的。喔，哦，就是那些东西其实我们有帮他看，他其实也不是那一种风险很高的东西，然后是蛮经常见的东西。但是他本身他就很紧张，他们就觉得这个他必须得厘清，看他们制程的东西喔，哦，带来这个东西的。这里我觉得他们也是很认真的面对他们自己的产品。并不是他不追求说喔，哦，我要通过就好了。
对对对。
就是我看过也是蛮放的一个厂商，但是他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啊，他就是一直要去把它找出来啊，他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化学的做完，就是知识吧做完之后，我们现在在讲那个就是 risk based approach 嘛，那化学的做完，化学表征做了之后，接下来是不是要做那个就是知识期，就是独立的这个部分？
对，独立的评估，独立风险的评估。那这一块就更就是更专业，是有关独立学方的一些问题。简单讲就是独立学评估，它会针对你在知识吧被分析出来的，就是有办法尽量让它定半定量、或是定量出来的一些物质或是一些成分、定出来的之后，那这些成分每个成分和它的浓度都有它的意义、如果说你是一个毒性很高的成分、那它的浓度也很高，那在知识期就会被呈现出，就会被评估呈现出它这个器材的风险。知识期它是在评估，它会综合你这个产品的使用情境，还有你的访单。比如说你写的，你写的这个访单是，它是针，你写的访单写是针对小朋友使用的，它的风险就会比较高，所以它有一些系数在抓换算的部分就会容许有毒性的就会比较，就是那个容许值就会比较低，就是用这样的概念，然后加上它毒理学的一些就是换算和呈现，最终会算出这个器材是不是有风险。对，那有风险就要看，就通常客户都会希望拿到没有风险的报告啦。有风险，你通常我们就是做完知识吧，然后出来假设它 compound、很多二三十支，然后每一支都一万个 ppm。那其实我们看几支，我们就会说哇，你这个知识八啊，知识七评估不就是不会通过？我们会先跟他，就是我看了，我很确定他不会通，我们就会先跟他不会通过，还要继续做嘛？有没有要改善，还是要之类的？
就应该先去改善，再来下去。对
对，不然你去评估，你干嘛拿一个评估不过的给审查单位看？不是自找麻烦吗？
对啊，这样浪费钱。
对啊，所以通常在这边就会对，那你就会往前又退回到选料，或者是改善这一部分这样。
所以这个 chemical 这边就知识吧这边其实定量也是蛮重要对不对，定量的。
是那难就是难在知识吧，我刚刚有说就是如果有去看知识吧的朋友，我就是100个还看完，有102个说话看不懂。因为他就是告诉你他就是告诉你你可以用很多的仪器，现有的仪器，比如说那个气象程序仪、意象程序仪、
HPLC 这些东西嘛，对不对？
有一些 EDES 电子显微镜，你可以用现在所有科技有的检验设备去把它鉴别出来。你是讲的等于没讲一样，所以当初我们在套这个服务也是很辛苦，就是我们可能在现在在开始在慢慢这个实验知识吧慢慢在被引导，会有一些就是厂商越来越多人认识它。只在5年前是没人认识他的，只是当初会做，就是我们有感觉到有这个趋势。那因为刚玉庆有帮我介绍，就是我们有在大陆嘛，那时候已经在大陆。那大陆的厂商，因为可能他们的当下的一些经济状况，还有他们对这些医材厂，对这个，他们可能对这个申请美国 FDA 很热衷，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国内的市场很大嘛，然后他有的会对着觉得是对国内的，就是他们的就是中国的产品到美国可以拿到许可证，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挑战，是一个光荣，甚至政府还有补助，所以他们就会去挑战这件事情。所以当下我们就被逼着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那时候就把它这个规范综合起来我们把它综合起来，有用一个套装的方法比如说就是你把它这些物质啊可能的风险涵盖成低分子量的有机物和高分子量的有机物和一些无机物我们就把它用类别去区分，用仪器搭配仪器的功能
来做实验。
对对，不要做到很多我们完全没办法负担的那个费用，但是我用质谱仪，现在科技有的质谱仪的一些功能，用扫描的方式，用资料库的方式，半定量的方式尽量把它做出来，那现在也是 就是还是沿用这个方法。然后当下我们也很担心，这样做会不会美国会跌，不承认，会不会做得不够？哎，那之后我们是证明，因为我们现在在像中国这些比较早期送的案件，其实在美国跌都通过了，甚至有通过之后，尤其是中国厂商跟台湾很蛮像的，他们也很八卦，他们在问这一家是谁通过，谁帮他弄通过的，
谁做的这样子，
会来问。对对，那甚至那时候 MMPA 有几个老师就会跟我们问说可不可以帮他们上课，然后我们是怎么规划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还蛮自豪说我们当中国审查老师的老师这样子。好，这是一个小插曲，特别在这边跟疫情这边说明一下这样子。
好，所以化学表征这里啊，之18这边，我听起来就是因为说实在这个科学仪器非常的多，方法也非常的多，然后现在他只给你一个，就是给你一个怎么讲，这个之18不会
很多仪器的清单，
对，他应该不会跟你说啊，你这个就是你这个项目就是要用什么去做实验，他不会这样跟你讲吗？等于说你要自己去计划，自己去找合适的仪器出来，
是，
然后做出实验，要自己去把它做出量化的数据，然后这些数据有了之后，就到17这边去做这个独立的评估吗？
独立的评估，
对，然后评估完呢，接下来呢？
评估完，其实当然就是因为我们这样讲很简单，可是它这评估过程其实就比如说你要找，比如说有一个物质出来的，那它如果有 case number、那就很好找 case number， 它就表示它有一些资料库可以查。那如果没有，如果没有，但是我知道它，我可能因为 MAS 有告诉我它百分之多少是什么物质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但是没有资料库的状况之下，它没有 case number，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找出来。那如果没有，我就用 QSA 去模拟，去弄出来。那最头痛的就是说，48萃取，分析出来它是 unknown， 它浓度又很高，这个是我们最头痛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就是 AI 仪器就很好用 ，QTOF， 它是一个比较教育性，懂不懂化学？
我知道 QTOF，
它是非常贵的一个仪器，它比较擅长是分析药物的不纯物，可是它的专长就是找那一种叫 unknown 的东西，但是用它来当质谱又太 over 了，你会找出很多物质，自找麻烦，所以我们就会用这种方式去解决。那目前大概 80% 左右的客户都可以解决，那还是会有一些客户产生一些我们没办法解决的物质。它的这个就变成是要长期去做研究累积资料库。那到现在我想应该是我们公司我们整个集团应该我比较自豪的可以讲，在整个亚洲的像我们这样的 CRO 公司当中，我们算累积了蛮多的资料库。我应该可以自称是应该算是可以第一名吧。是有点不好意思啊，但是我觉得我想不到有其他家比我们更有经验。
好，那我们做到这个部分之后啊，就是说我们有了化学表征的报告，然后我们也做了独立评估的这个报告，然后以这个 risk-based approach 的想法，是不是这两个做完之后就是才去考虑这个动物实验，才去评估做动物实验？
是的，通常我会就是因为客户都通常会来做这些东西都是很急，因为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研发上面了，那剩下一点点就要来测试。那通常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很急，但是我又想先看一下他48的状况，所以我会跟客户多要一些时间，等48的数据出来，他出来我觉得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它出来的数据是直觉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会去做后续的包含知识器和其他生物相性就会开始进行。好，那其他生物相性当你有这个数据的时候，你其他生物相性去进行，其实你就会比较安心一点。那之前早期只做生物相性大部分会有问题，就是比较在细胞毒的部分，比如说大部分都会有呈现微量的细胞毒性啊，那很多厂商就致力于这边的改善， 哦，那如果就是我从知识八的数据看起来，比如说有的会有塑化剂啊，那塑化剂浓度高低也会影响就是细胞毒性的结果。哦，那其实我就对我们去咨询客户的细胞毒性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比较，我们也会比较安心。哎，那客户也比较安心。哎，那这样去执行的话也比较不会有重来的风险。哎，因为我真的是有碰过，哇，那个就是后面已经做完了，然后回到从头来。哎，啊，甚至他制程又改变了，哇，这他花两倍的钱要去做好这些安全性这件事情。
诶，这样我稍微了解了，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先做18跟17的话，我们可以减少我们在做直接去做那个生物相容性实验的那个失败的几率，可以这样讲吗？因为你如果在前面你发现就是说诶，有一些物质是它有毒性很大的，那可能这个时候就回去改制程或改设计的选材、对不对？然后
对，
然后再去做18跟17，那真的就是最后的才去做像 CSI 像这个什么细胞毒性这些嘛，就减少后面
的生物相容性。对，这其实这个概念就有点像3R 里面的，它有减少减量，它最后一个是叫优化嘛。就是你优化这样子的概念放在这个里面去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知识八它会分析出一些，就是鉴别出一些化学物质。好，那其实你也可以就是有点证明，就是告诉别人我做了这件事情了，但是我没有分析出一些高风险的，比如说致癌物或者是高风险的一些高毒性的一些物质。你也可以免除生物相容性最后那两项大魔王。所谓这两项大魔王，要花钱花到就是它一个项目可能就比前面所有的测试都还贵，比如说致癌性，因为你没有致癌物，所以你它的评估表告诉你是写一嘛，它告诉你你要评估啊，那你无端端不可能说哦好我不用做，你应该是说我经过什么的评估，我发现没有这个东西，风险很低，所以我不用去执行。哦，所以它有一个好处，也可以去排除就是评估表最后那两项，慢毒和致癌性。
慢毒和致癌性齁。
对，如果厂商光用这两个角度去想，其实做18是非常值得。
就很划算了，对不对？
对，你会觉得超级划算。
对啊，就觉得很划算了嘛，如果说用这个角度去想的话。诶，那我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假设我现在是就是制造厂，然后我去做了18跟17，现在我有一个专案，我做了18跟17，然后就按照你这个风险评估的流程，然后也去做了原本生物相容，就是18跟17做完，然后评估，然后做原本的这个生物相容性的实验。那接下来我如果可能，比如说过了半年，我有一个新的案子，那这个新的案子里面呢，我的接触时间什么这个都跟原来的案子一样，然后我有一些材料是重复的，那我还需要再去做一次把这个新案子里面的材料再做一次18跟17吗？还是说我可以直接
如果你材其实 ISO 9031它有一些原则，就是你的材料十个材料有一个变调，就是你还是得去证明嘛，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除非是说你那个材料它有一个完整的文献或者是完整的测试报告可以去证明，足够的那个证据证明它是比你原来的那个配方来的风险低的。不然其实最简单的证明就是做一次测试，告诉他这个也是 OK 的这样。
所以18的这个流程变成我每一个专案我都要做一次。
应该是说每一个器材它等于是每个器材都要去做所谓的查验登记嘛，上市许可嘛，那它是技术资料的一部分。那你可以器材 A 和器材 B 可能相通性很高，那你会去分析它的风险，像玉庆你讲刚刚那个例子，可能换掉一个料而已，那个料的风险是你自己会觉得它有没有风险，就工程师单纯在评保是研发，你会觉得它有没有风险，如果你觉得它有一些风险，那你不敢轻易的就是去取代它，你就会去做实验。
嗯，
对，但是你有足够的证据，你觉得这样是没风险的。哎，你我常跟客人讲，你要说服审查员，你要先说服自己，你自己都不相信，都觉得不确定了，你要怎么说服审查员？
嗯，
所以这个看实际状况是怎么样。哦，那就是通常我们都会陪着客户一起去用，就是一些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这样的事情。
哎，那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现在这个就是您刚刚说明的这个新的流程啊，就是风险评估的这个角度去做。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开发一个这个医疗器材，我们要送审核送件的时候，我如果用这个新的流程，那我也可以选择用旧的方式吗？这个在审
就是看这如果你是想送，其实台湾厂商第一个都会，因为自己本土嘛，我们台湾的 MIT 的产品都会先送 TFDA。那目前 TFDA 是没有很强制的要求，就是它不像美国 FDA 要求的那么多，也很全面。那 MDR 更不用讲，所以应该是说策略性，比如说你可能想在台湾先可以贩售，然后先赚一些钱，然后再准备，那再来补。但是它的流程又会有一些，就是要看客户的资源状况去做一些，我们在想就是以现在目标最佳化的调整。所以要看我们在协助客户做这些，就是看他，当然要看你现在的就是公司有多少资源去完成这些事情。
嗯，
你像我刚刚讲的协助单位的那个 case， 你给他建议是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之外的，那他就是做不到啊。对啊，但是我还是得先讲这些风险跟他让他了解。
我的想要了解的问题是说齁，是不是美国现在才会，就是说如果要送美国审核的话就会很在意这个流程。那如果说你没有做
这个流程是必要的，但是有时候支持八在美国，比如说它低风险的产品，或许就比如说因为它的生物相容性也相对比较少嘛，可能就基本三项而已，那成本也不会太高。如果客户 cost 考量 cost 的问题，他可以先，但是你这个他可以先就是先不用做支持八支持七，因为你生物相容性顶多也是十几万的费用，台币的费用而已，那是可以闯闯看。但是这个评估的流程你还是得完整，因为欧美的审查员的逻辑就是这样子，他现在就希望你照顾他这个逻辑，他要评估你是按照你的计划来评估你，而不是凭空跳出一些报告叫他看。
OK，
他的逻辑是这样，
所以这个流程还是要完整嘛，对不对？就是说你送意思是因为我刚刚想问的就是说齁，现在我们在聊这个新的观念，那可能很多人会想说，那我就是已经用过去的这个方式了嘛，那我什么时候我该告诉我自己我要用这个新的观念来做？
其实我会建议，当然啦，我们来讲可能就我们不是审查单位齁，那但是我会建议就是因为医疗器材厂的假设你的评保或者你准备这一块的人是不会变的，那倒还好，因为你都知道公司十几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想要找什么东西是很快的。但如果他是一个很大的公司，他人员会一些替换，就是人员会一些流动，你没有让这个团队学会整个评估的流程，那他就会有一个断层。所以原则上客户想要学我们都尽量教。像玉庆这边，我前一阵子也有先给你一份那个 PPT， 我们高总经理去在成大对国际上，就是因为有各国东南亚来的一些医生啊、器材厂啊、一些来宾上的课，那个部分在我们的量与生技的官网上的最新消息也可以去，只要你留资料就可以去下载，是大家都可以下载的。那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看它有一个完整的说明。其实你像现在有很多客人打给我，就说啊，自发在做什么，我通常会丢那一份资料给他们看。我现在大概感觉就是大概 50% 的客户会看懂，他就会发现就是他问我问题就变得很精简。但是还是有 50% 的客户他完全
看不懂的，
因为可能是化学背景，化学背景比较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多的就会比较看不到。啊，但是它至少就是说，有一个资料你可以有可以看到，因为它是图片，有的中文有的英文都会穿插在里面，比较容易就是了解它在做什么。那这个流程也其实在里面写的，就是它有一些表格也写的蛮清楚的，
嗯，
就不用去看那种是硬硬的法规，因为法规全部都是英文都是字，看起来蛮辛苦。
Eric， 这个可以帮我们举一个例子吗？就是你刚刚这个 risk based approach， 你们实际执行的一个例子。
对，那简单讲就是因为我在南部比较多啦，然后我做蛮多 case， 因为早期在2008-09年，在那时候政府在培植就是电子业和生技嘛，那时候有培植就是在那个陆竹科学园区有一些螺丝厂，让它变成人工牙根。
哦，对对对，嗯。
那时候我在之前的外商公司帮忙去做规划，我从不懂到现在，哦，就是从那时候学习的。那时候我有接了很多人工牙根，所以我就用人工牙根的案例来去做一个说明。哦，那时候我同事也是开玩笑，哦，就全台湾接人工牙根生物相容性最高的就是 Eric。哦，外号叫人工牙根王子，
人工牙根王。嗯，
那因为那一批之后就很少，就慢慢就没有那么多人做了。哦，那用人工牙根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就是其实它就是植入物，它接触时间是很长的，甚至它希望这个牙根可以跟你一辈子。哦，所以它的风险很高。哦，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你要再去思考，进一步去思考哈，时间和那个接触部位都出来了之后，那我会建议就是说，第一个，不管怎样，你拿到一个器材，你按照法规，你要先去找比对品，哦，那你自身的材质是什么，你要先去了解。比方说，我还不知道我想用什么材质。当然，我们都知道人工牙根大部分就是最安全的就是钛，纯钛，哦，就大部分都会用纯钛啊。当然之后也是有一些用那个陶瓷的部分，哦，那比对品也是跟你一样的状况，然后我们就去看它的所谓的灭菌方法。那灭菌方法大部分人工牙根因为它的大小的关系，其实都会选择就是伽马灭菌，哦，那差不多，然后再来就去看它的物理条件，比如说人工牙根它要执行 ISO， 我记得是14801，哦，那它要做静态啊和疲劳测试，那你也是需要比对品，那你就会去研究，你的咬合500万次，是多少平均力量？那对方的竞品是多少力量？这个是比较呈现功能性的方面。哦，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有的厂商会去研究它的表触技术，比如说它的表触可以骨整合的程度比较好，啊，有发表什么文献，哦，啊，当然去做一些比较。那再来就是说，去找，就是如果有美国 FDA 有比对品，它通常会列出它做了什么生物相容性。你可以去找出这些资料，哦，那这些资料你收集好了之后，你的计划其实就很好写。其实大家不要把计划想成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你比对品怎么做，有什么东西你至少也要有，那但是你要跟他比，你是后来的，你要比他好啊，所以你一定要呈现出比他更优秀的一些数据，哦，从这边就可以开始去处理。那之后就是按照计划，你该做什么测试就是去进行，然后测试像我刚刚有跟帮大家分析，就是说最好还是有一些时序，你有时间的最好是有一些时间的前后次序，哦，避免有一些突发意外状况你没办法再回头，就是尽量不要同时全部都去进行这样子，哦，就有一些时间慢慢的去把这些实验一个一个架构起来，那之后数据都呈现出来了，我们最终要写的 BER大部分就是想要一个完美的故事嘛，我们讲你有不完美，就是你会把它圆掉，或者是把它就是用一个测试把它解决掉，哦，那最后就是写下一个完美的故事，完美的结局。它通常不完美的或者是有状况的，它就不会再送交出去了，就会回到前面做处理。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那么难，只是大家不习惯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厂如果他做过一次，他就会留一份 data 在公司里面。对不对？因为你已经有计划了，然后你有完整的测试报告，你会装订成册， 那以后来交接的人就知道该至少有一个范本可以看该怎么做。哎，那因为现在大家都不会做，但是是前面就是啊，大家都不会，不知道怎么做。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客户，然后甚至他们会去挑战。哎，我前一阵听到一个电子厂的Q， 他自己要去写临床评估报告，然后我就说、哇，这个一份在外面卖可以卖到几十万，然后你要自己公司叫你自己写，你太他就说哇，这个好像一份硕士论文。我就说对，你会写，你会写就可以，因为我们有顾问公司嘛，你会写、多写几份就可以来当顾问了。
嗯，
你在外面就是卖，那因为就是大家都不喜欢去做这种新的东西。其实你去审查单位，你写的不好，你送过去，他就要求你补正什么补正什么，只是时间的问题嘛。那如果你可以跟老板好好的说明，如果有时间，那就是其实我觉得自己写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只是先大家预设立场会有时间的压力，老板会不会很生气？没有给我足够的时间，因为你不确定这个事怎么做，你就很担心。
对啊，如果他都没有写过，会有点担心。但是就是要写过一次啦，写过一次之后就好一点。
对，你写过一次，你就觉得还好，还好啊。你像我们会也帮客户撰写嘛，啊，写到最后客户就干脆啊，委托你们，也没有多少钱，委托你们直接写一写，但是他要提供完整的资料给我们。
刚才那个就是刚刚讲这个人工牙根的例子啊，等于说写计划这边就是很重要，那这个计划现在就可以把刚才那个聊的 risk-based approach 的这个观念放到这个计划里面来做，
是
这样吗？对不
对,
对,
对？其实那个我记得1093-1有一些规范，他有教你，就是
教你怎么写，
他有一个流程表，还有蛮多流程表的。
嗯，对，
比如说他有一个表，就是一开始他问你有没有接触，
嗯
，no， 不需要评估，你就不用写。
嗯
，yes， 那你就要取得，
对对对，了解。哎，那这个执行哦，听起来就是时间蛮重要的嘛。如果说现在你的这个经验啊，如果我们执行这个18-17，然后生物相容性测试，然后 BER 这个流程的话，大概多久时间？
这要看器材它是不是一个高风险的，比如说它是一个植物的器材，然后它甚至它是半年后才会降解的，然后是一个植入器材，那大部分时间会花在生物相容性上面，因为你要做一个植入试验，那假设你设植入是180天，
嗯，
那你至少等这个报告等
就会花
最少就要
OK OK
半年，好，但是还要切片啊，还要写报告啊，所以通常都会大概7-8个月才会有 data， 好啊，所以最长就是还是生物相容性，所以我们才会说生物相容性这边其实是最终。你已经觉得哦，这个产品已经开发到末端了，你该改
做
东西，你已经都注意完了，再来执行，才不会避免你花了时间又花了钱就重来。
诶，那前面这个18，就是你们做 chemical 18跟17，大概要多久时间？
18的话，大概就要看我们的件哈、哦，就是有没有很多，那大部分就是一个月，多一点是1.5个月。再慢一点可能就2个月。好，那17的话其实就是要看你出来的物质，假设一般常态出来就是可能10个compound以下，那其实这个10个compound假设都有 case number 的话，那其实是蛮快的。就是你可能10个物质
就查可以查早，
对。那查完之后就可以算了嘛。那报告我们已经有一个范本，它会一直精进的一个范本，那其实都套好了，数据就套进去啊，最主要是查的时间。
对对，
比较怕就碰到 unknown， 你说出来只有3个数据，有一个 unknown， 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我要把这个
就要再去找，对
对，再送去就是做 Qtop， 然后再去结果出来之后，我要再去就是做一些换算。那甚至是有的东西是它有成分，那它要去另外去做一些，就是用 QSA 去模拟它的状况，好，所以就是需要多比较多的时间。那通常17的话，大概是1个月内， 甚至是慢一点一个半月是可以完成的。
一个月内 OK， 所以18大概一到两个月啦，然后17大概一到 1.5 个月这样子。
是的，是的。
好啊，这样我们比较有一点概念，就是因为我相信大家在开发产品，其实时间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怎么样去建立这个方法也可以参考一下。今天 Eric 跟我们分享很多这个专业知识，我可能等一下要来整理一下，因为中间有讲到一些名词哦，我会比较担心就是我们听众如果没有之前没有接触过生物相容性的话，我会把它写在那个我等一下我会听过一次，然后把那个就是 Eric 这边讲的这个专有名词，特别一些英文的部分，把它写在资讯栏。那如果大家听了觉得就是想要去看一下诶这个专有名词的意思的话呢，就可以在资讯栏里面看。好啊，这样子的话，诶 Eric 这个今天真的就是学到很多东西，然后很谢谢
你。
不会不会，我觉得分享这个给我们听众蛮好的，就是如果有兴趣了解这个就是18啊17还有这个新的这个10993之一指引到底更新了什么呢，可以去这个跟 Eric 他们接洽，就是去聊聊看看是不是适合你。那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就是跟 Eric 这样讨论过这些东西哦，然后但是今天第一次讨论这个感觉蛮不错，就是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嘛。 Eric 今天谢谢你，谢谢
玉清。